好，我们再往下看。Keeping the ethical commitment of body, speech, and mind purely and properly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in training the mind in mental stabilization. 那么在我们做这个练习啊，在训练自己的心，也就是说在做止的这个练习的过程里面啊，如果能够在身口意这三方面都持守清净的戒律的话，那么这个是会有很大的帮助，对自己的练习的结果会有很大的帮助。下面讲说 If your sense organs are not controlled, it is difficult to tame your mind. 好，如果你的这个 sense organs 这些五官啊，眼耳鼻舌身没有办法被你自己没有办法控制它的话，你让它带着你走，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要去调你的心呢，让自己的心能够被调服啊，就非常困难了。通常都是这样子啊。我们如果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其实最容易让我们的心产生波动的，这个是五官啊。五官里面，尤其是眼睛，眼睛这个因为随时都在看东西，那么这个眼观加上眼视的作用，它立刻就引导了心视的，就影响了这个心视的作用。所以呢，在这里讲说，如果你的 sense organs 啊，这些五官呢，要是没有办法控制了，那么基本上你要调心呢，就变得非常的困难。那这也是为什么这些 yogi 啊，他要躲到山洞里面去做练习啊，因为他能够接触到看的都是那些岩石啊，所以不太让他能够有这个心动的这个机会，这个这是一个就是这个叫非主要条件啊，那次要条件。那么这样子要让他心呢能够比较能够被控制住。So therefore, try not to break your vows or conduct. 好，所以呢，尽可能呢，不要去破戒啊。If you do happen to break a vow, even accidentally, you should quickly recognize this, feel regret, and try to purify the deed with confession and so forth. 那么如果说万一啊，不小心破戒了，比如说在这个持八关斋戒的时候，那么这个里面的有一些戒律啊，你不小心破了，这个时候下面讲说 you should quickly recognize this， 要很快的要用这个要这个心智啊，要提起来啊，要去认知到自己是破戒了，同时呢要 feel regret， 忏悔呢，同时接下来就要用这个适当的方法，比如说持金刚大陀拜三十五佛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方法来这个清除这个不善。那么这样子的话，让自己啊的这个不善业能够不会增长，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一 topic on this topic， Vashbandhu's Treasure of Knowledge says， 刚才讲这个世亲论师啊，他的这个那个阿毗达摩这个聚舍论里面就讲到说， By hearing and contemplating the teachings and living in accord with ethics, one can fully engage in the practice of meditation. 好，所以一方面我们听到了这个教法，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去思维这个教法的内容，然后呢 living in accord with ethics， 同时我们又持戒清净，这三个文思再加上持戒清净呢，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算是 fully engaged， 好，我们就完完全全的是在做这个 meditation 的练习，我们完完全全的在融入这个练习，那这样子才容易成功啊。 So the basis of meditative stability and wisdom is pure ethic conduct， 这里就讲到这个 meditative stability 这个智啊，跟这个 wisdom 跟这个空性智慧，它的基础是什么？是 pure ethical conduct 啊，是这个直接清净。Just as good nutrient-rich soil is the foundation for good crops, pure ethical discipline is the foundation of spiritual development for practitioners. 就好像是这个很营养的土地啊，很丰润的土地啊，它是生长出这个所谓好的这些农作物的一个基础一样。那么 pure ethical conduct 你这个很清净的持戒是你这个是这个 spiritual development 对于修行者而言呢，是你在修行的过程里面能够有进步有发展的一个基础，这是一是类似的。 So this is what Tsongkhapa means when he speaks of the importance of pure ethical discipline。 所以在这一节里面宗喀巴大师特别强调这个持戒清净的、啊，我们不仅仅是受戒，不仅仅要受戒，同时要守戒，而且要清净的守戒。那么这样子的话，才能够对于我们做禅修啊，有真正的利益啊。否则的话，那个都不容易达到这个效果。所以，下面第六点呢，第六个小节是 completely ridding yourself。of thoughts of desire and so on， 这个跟前面有一点类似的地方，我们看看它内容是怎么样。这里讲说 desiring objects of five senses， longing for worldly goals， dwelling on anxieties or wishes， and so forth should be avoided as much as possible when training in samatha。 好，当我们在做止的练习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上面讲的这些 desiring objects of five senses， 这些五官呢所想所渴望的这些东西，我们所以当然讲眼耳鼻舌身意，那么眼耳鼻舌身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是好看的东西，好听的东西，好吃的东西啊，这个好穿的东西等等这些。那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desiring objects of the five senses， longing for worldly goals，希望能够得到这些世间的这些目标。世间的这些目标不外乎是什么？是财富，不外乎是名声啊，这个好名誉啊等等这些，那么要让人家夸赞你啊等等啊，那么这些是所谓的世间的 goal。 然后呢 dwelling on anxieties or wishes， 如果你的心里面充满了焦虑 anxieties and wishes，还有这些欲望期望，那像这些啊，这些都是我们在做这个止的练习的时候要避免的啊，要尽可能的把它降到最低。我一直在前面也讲过了，你要选一个适当的地方居住啊，你要这个啊，减少这些不必要的这些世俗的活动啊等等，这些这都是在这里面强调过了。 So it is difficult to have a peaceful and calm meditation with these types of thoughts, even when positive environmental circumstances such as quiet place to practice are present. 所以下面就讲说，如果说你要是心里面都是充满了这些欲望啊，充满了这些就是不清净的这些想法的话，那么即使啊你住在一个很安静的地方，你选择的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你也不容易能够让你的心呢能够维持在一个 peaceful and calm 的一个状态，然后来进行这个禅修。所以这里是在这个地方啊特别强调让我们去注意的啊。 So the desire for worldly things like wealth, praise and fame must be countered by considering their faults。好，这些世间的这一些这个事物啊，这里举的例子，比如财富、名声，还有这个所谓被人家称赞啊等等， 你如果心里面想的是这些东西，你经常在想这些东西，那么你要用什么来对治它呢？要 considering their faults， 要去想他们的过患，财富的过患，名声的过患啊，这些所谓的负面，要从他们的负面呢、啊、去思考，来对治我们自己心里面的这种欲望。If you do not recognize their disadvantages and instead see them as desirable, you may become mentally and physically trapped in the pursuit of them. 假设你没有办法认清楚这些世间的这些我们说这个八风里面的几风啊，他们的这种过患，他们的这种这个缺点的话，然后你只是看到他们是这么的可爱，是这么的这个好的，只看到他们的优点，那么这样的话你就容易啊这个身心就陷在这种无止境的这个欲望里面，那么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 So this can cause many problems. You may harm others to get what you want. You may create enemies or you may even get tossed into jail. 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一种，就是只看到这些世间的东西的好处而没有想到他们的坏处，那么你这个时候你这个心呢、啊、就会陷在这个里面，然后这样子的话会给你带来很多的麻烦了、啊。麻烦这里举例 you may harm others， 然后你为了得到这个财富或是得到这个名声，你去伤害其他的种族，去伤害其他的人，那么你为了这个 create 你可能会制造很多敌人，你可能会被丢到监狱里面去。我们现在正在经验的这个台湾的生活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了。那么很多人为了要争取这个名，为了要出名啊，他可以这个随便的这个去讲一些伤害人的话。那么有些人他为了要利啊，他可以这个不惜一切的把这个什么连续13A 的这个中央银行总裁把他踢下去，想要办法把他踢下去，像这些啊，都是在我们现在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所看到的一些例子。那么这样子的话，会得到什么结果？他现在他因为在这个权力的位置上面，他可以随心所欲啊。可是呢，过一阵子，等到他这个换了一个位置，也许就有不一样的结果了。所以这边讲说你会制造很多敌人，你会这个甚至被丢到监狱里面去，现在就像那个叫什么蔡有才、现在不仅要被罚天文数字的钱，同时也有可能被关到监狱里面去。当时在这个董座的位置上面的时候呼风唤雨，随这个随心所欲，但是现在怎么样，这个也不过就是虽然看起来好像有几年的时间了、但是也不过就是一瞬之间的事情。那么你还记得以前的中央银行的这个总裁啊，有一位叫做徐远东的，徐远东先生后来很不幸的这个飞机失事死掉。那个时候他这个做中央银行总裁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呼风唤雨，然后这个完全配合执政者的那些这个似是而非的一些想法，配合他去做，结果你看这个把这个中央银行的一些重要的官员一起带到印尼的巴厘岛去开会，开这个其实是这都是浪费不必要的，在办公室里面难道讲不出话来吗？所以就带到那边去开会啊，开会开完了，然后晚上坐，偏偏又坐的是华航的飞机，回来就在大原那个地方，整个飞机摔掉。所以不仅仅是他自己死了，他的底下的几个重要的这个助手啊，那么通通都跟着他一起这个 下山道去烧道士。所以像这种当时在位的时候，他一定不会想到他的下场是这样。那个时候呼风唤雨，无所不为啊。那么同样的，另外一个人物是这个刘太英，刘太英当年做这个国民党这个什么大掌柜，那个多么的这个权倾一时啊，可是随后入狱啊，现在这个过着另外一种生活。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人，根本现在连名字也没听到了，因为当时这个李登辉身边的这个苏志成，现在到哪去了不知道。啊，这些例子啊，不仅仅是在所谓的中华民国的近20年的历史上面有啊，在中国的历史上面太多了这种例子。你就像我们看这个电视历史剧里面有啊，这个叫做什么何，那叫何坤是吧？然后这个嘉庆皇帝上朝，这个当上皇帝以后，第一个处理的就是把和珅抄家。当时在乾隆时代，这个何坤是多么的这个权倾一时啊！家里面的礼物，就是说盖一个故宫博物院都装不下，那么多少人要巴结他，要歌功颂德，但是转眼之间，最多也不过40年，他等到换了一个天子了，整个就不一样。所以从这些，这是所以历史上面教导我们的，你在你自己有意识的时候，你刻意的去为了追逐世间的名利财富等等，而你去伤害其他的众生，你去制造敌人，那么这个将来的结果可能很快就在你这一生呢，你就要承受这些负面的结果。那么如果时间拖久一点，不是在这一生的话，你在下一生那更惨，那就到下山道去了。所以这些都在这里就提醒我们，这个不要为了这些啊看起来好像是很有意义的这些世间的这一些名利啊等等这些而去造作不善，那么事实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所以在这里讲说这个如果说我们心里面要是有这么多的欲望的话，对于这些事情有这么多欲望，那么这时候你要想一想，他们要从负面的角度来想想，他们可能给你带来的祸患，啊，可能给你带来的祸患。你没有注意到昨天的报纸上面登了一个很大的广告，《中国时报》的第一版的半版登一个广告，登广告的人是这个南怀瑾老师的小儿子，啊。里面就牵涉到最近的这个赵凤金的这个风暴事件，里面提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当年南怀瑾老师身边一个最可以说最主要的一个大护法。他自己本身呢，台湾台北的那个威格中学小学啊，是他的。知道这个人，我名字不就讲。那么这个人后来，他是那时候南怀瑾老师住在美国，完全是由他来供养，由他来支持。甚至后来南怀瑾老师到这个中国大陆啊，在浙江啊盖铁路啊等做这些事情啊，他都出了很大的力。可是后来他被美国的那个叫做什么金融管制的单位人就告他多少，告他290几条的违反金融法的罪证据。他后来服罪了，他被抓起来。他搞什么呢？他搞内线交易，所以赚了很多的钱。那么当然他也把这中间的很大一部分拿来支持南怀瑾老师做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在 在这个美国你做了这个，你就像现在赵凤金的这个案子一样，你做了这个内线交易啊，或者是说你洗钱啊等等这些非法的事情，最后的结果这个是没有办法逃避的。所以像这些啊，其实都有很多例子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像我们要注意啊，不要只是看到那个人的风光了啊，今天他上台了多怎么多风光了，那、这个权倾一时啊，但是呢你要从负面的角度去看，去想这个事情，四年以后你下台了你会怎么样，甚至不到四年可能在街上都被人家丢石头，对。那么像这些啊，这是我们平常要去做的这个禅修啊，让自己借着这样子的一种练习啊，把自己的欲望啊降低。就像刚刚前面讲的 unsatisfied desire 跟 desire， 那你仔细去想想，有很多是根本是不必要的。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太过于充裕，太过于富裕，我们哪里还需要那些东西呢？但是我们心里面还是在想这些，所以呢，你就会在日常生活里面就会自然而然的这个无意识的就是去造作很多不善业，那么你在就要用这样子的方式啊，从负面的角度啊去反省啊，去思维啊，那么这样的话让自己的欲望压到最低，甚至完全的放掉，那么这个是我们在这里要做练习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重点。所以下面And paradoxically, although a human lifetime is short, our thoughts and actions are geared toward accumulating things, even though at the time of death, these things are of no benefit. 所以这里就讲到刚才我们讲说，这个虽然是人的这个生命呢，实际上很短，再长也不过是100岁吧。我们现在这个人道众生的年龄啊，平均最多了现在是80几岁了，你再长一点100岁，但是比较起来还是很短的了。这个时间很短，哪怕是这样子，我们都非常积极营营的去累积啊一些财，这些这个财富也好，或者这个这个名声啊等等，而这些东西呢，都是在我们死的时候没有办法带走，对我们一点帮助都没有。对我们一点帮助。你说那个，事实上，我们以前在这个大学教书的时候，我每一学期我都问学生一个问题，问什么问题呢？因为我们是学社会学的，所以对这个政治社会事务啊，要有一些基本的了解。我每次问他们，我说这个记不记得上一任的行政院长是谁，上一任的外交部长是谁，几乎没有人答出来，是谁啊？对，没人。你现在看了那个在电视上面那个每天那个苦着脸然后摸着就撑着下巴那个外交部长，再过两年你这马上要下台了，再过两年谁记得他？哦，那个叫什么？但是现在呢，他们因为逮到这个机会了，你像这个现在这个外交部长，原来以前是国民党的，对，后来就这个因为在国民党没有发展，所以跑到民进党来了啊。那么现在看起来当了部长，当然从讲难听一点，这个将来至少可以拿终身俸，拿部长的终身俸，这个待遇高一点。但是这些东西，死的时候对你一点帮助也没有啊！终身俸18%、20%，到了死的时候还是一样归零的，对你有什么用呢？那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对这些我们平常啊，不断的花心思、花精力去累积的，到死的时候对我们一点 benefit 都没有。而这是我们必须要时时刻刻去提醒自己的。当你要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当你的那种贪心起来的时候，马上警告自己，这我死的时候能不能带着走。这个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做这个禅修啊，有几个问题要经常的问自己。第一个，这个跟我成佛有什么关系？ 假设你要做一件事，你要这个跟人家有任何的互动，你问自己，这跟我成佛有没有关系？如果跟自己成佛没有关系，不要去做，浪费时间，浪费精力。第二个问的是，我死的时候可不可以带走？啊，如果死的时候不能带走，你花那么多时间干嘛？你花那么多心力干嘛？马马虎虎过了就算了。所以，像在这个地方，事实上就在教我们啊，这个做禅修的时候，那么要去想的一些重点啊。下面看 ，Even worse, the negative karma you have accumulated in pursuit of those things will surely follow you after death as you go to your next life. 那么刚才我们讲那些物质的东西啊，名利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世间的这个事物。这些东西呢，这个对我们的害处啊，不一定是在这一世啊会呈现出来，但是它必然在下一世会这个发展出来。也就是什么？我们在追逐这些名利等等这些世间事物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啊，会不知道伤害了多少的众生，不知道造了多少的不善业。那么这些不善业啊，这些业果啊，会累积下来，这个会在我们的心相续里面啊存下来，而这些呢，是会在我们死亡的时候跟着我们一起走的，这个它不会留下来啊，没有人要。那么，但是它会跟着你走。然后你如果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为了你自己的名，为了你自己的利益，你去害了很多的人，这个时候到那个等到你死的时候，这些不善业啊，它累积在你的心相续里面，带你到下一世去，跟着你到下一世去，也许是下山道的某一个地方。那么也许是如果你运气好的话，人道的可能另外一个这个亚马逊丛林里面，或者印尼的丛林里面等等这些地方。那么所以这个对我们才真正的是有影响啊。那这是我们现在啊一般的人不知道的事情，一般人不理解，所以他可以毫无顾忌的去造作一些不善业啊，他不觉得会有什么样不好的结果，但是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那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他这个你造作的这些不善业呢 ，will surely follow you 啊，一定会跟着你，当你死的时候。So you should meditate on how attachment and the negative karmic activities it propels can lead you to fall into a lower rebirth。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做这个禅修的时候啊，这里当然讲的是这个止的练习啊，但是这个所谓前面的一些预备的这个练习啊，在这个时候你就要时常的去想，我们对于这些世俗的这些事物的执着，它到底会让我们将来会跑到会掉到哪里去，然后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负面的这些结果，这是我们应该不断的去想。那当然最糟糕的结果就是把我们推到下山道去了，推到下山道，前面我们已经念过了，你一旦这掉到下山道，那不晓得多久以后啊，你才能够再有重见天日的机会啊，那你就没办法算。所以这里讲说这个如果说你的心灵的欲望太高的话，太强的话，从他们的负面呢、反面去思考，去做禅修，这样说让自己的欲望降低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 ，another antidote to thoughts of desire is to meditate on impermanence。那么第二个对治的方法，就是你如果心里面欲望太强的话，你要去想到无常，禅修无常 ，impermanence。All samsaric things, whether attractive or unattractive, are transitory.Recognizing the impermanent nature of those things and the impermanent nature of ourselves will reduce desire. 这个所有轮回里面的，轮回里面所有的事物，不管是什么事物，只要是它在六道里面，它的本质呢，都是 transitory， 都是暂时的，都是瞬息万变。不管是 attractive or unattractive， 它多么吸引人，它多么的 或者是多么不吸引人，多么丑，基本上都是 transitory。 那么这个是什么？这是所有的现象在轮回里面所有现象的特质，这是一个共通的一个特点。假设我们能够认清楚这个特点，这个无常的特点的话，那我们对于某一些让我们心动的这些事物啊的欲望就会降低。你会想到我现在对你心动，明天你就不一样，明天你跟现在就不一样，那么明年跟现在绝对是不一样的。对，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现在对你的这种欲望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意义？我现在喜欢你，我明年的这个时候我喜欢的是哪一个你呢？是现在的这个你呢，还是明年的那个你？明年那个你已经脸上皱纹多了好几条，那个时候我还喜欢你吗？就诸如此类，像这些练习的方法，让我们问自己，那么就从这个所谓 impermanence， 从无常啊的这个角度切入，所以这样子的话，让我们对于世间的这一些物质的或者是非物质的这一些对象啊，你对他的这个执着啊，就越来越淡，你会越来越放下，不会再去执着它。像我们现在经常看到这个自杀的这些青年男女啊，为了情而自杀，那么通常都会写个条子，我来世还要跟你在一起。基本上都是愚痴愚蠢。那一方面你对于这个无常一点也不了解，第二点你如果用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你自己到哪里去你都不知道了，你还要来世跟他在一起，你一起做牛一起做马了，不是 你也不一定难的。所以在这些啊，那么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很多这些似是而非的一些观念，这个都是跟平常就是在这一方面的接触啊太少有关系啊。你不了解无常的道理，你不了解这一些这个所谓的苦的本质，那么你就会在日常生活里面做很多愚蠢的事，做很多这种这个看起来像是很了不起的事，其实是再愚蠢不过的事情。像这些只有透过我们去做禅修啊，才能够破除，才能够让自己少犯错，才能够让自己将来不会掉到下三道去。所以再看下面， Of course the six prerequisites do not alone entail attainment of shamatha, but shamatha depends on the six conditions in that they facilitate the generation of good concentration for those who have not yet done so。 那么这里就讲了说，这个前面这个六个条件呢，你虽然都具备了，但是并不保证你就可以成就这个止啊。可是反过来讲，有了这六个条件，对你成就止一定有很大的帮助啊。你没有这六个条件呢、啊，你这个要成就这个止的结果是不容易的，是很不容易的。好 ，and for those who have already generated concentration, these six prerequisites help maintain and strengthen it。那么已经成就止的这些修行者，他可以靠着这个六个条件，前面的六个所谓预备条件，能够加强他的那个定力啊，让他的那个心呢更稳定。Tsongkhapa said that his explanation of the prerequisites is based primarily on Kamalashila's middle stage of meditation and Asanga's Shravaka levels.He encourages to study this text to learn more about them。 那么周慧法师在回到四谛广论里面特别很清楚的说出来啊，他在这一部分的讨论呢、啊，所主要的依据是什么？主要的依据是这个莲花界大师啊，卡玛拉希拉，莲花界大师所写的这个修次中篇呢、啊。这莲花界大师是一共这个在这一部这个主题上面写了三部啊。修行的次第啊，我们 stage of meditation， 也就是我们说禅修次第， 他写了三篇，上篇、中篇、下篇。那么最被大家引用的呢是中篇跟这个下篇，上篇比较少人引用。但是这个对于我们这个修心呢，实际上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啊。所以他主要是依据莲花界这个大师所写的修次中篇，修禅修次第的中篇，还有呢阿桑嘎无助论师的 Shravaka levels， 这个叫声闻地啊。 Shravaka 就是我们说这个小乘佛法里面的，小乘佛法你基本上分了几类啊，声闻乘、独觉乘，然后那么这个是属于声闻乘 Shravaka。 Shravaka level 是声闻地啊，这也是一部论著啊，那无著论师啊所写。所以宗喀巴大师基本上是依据这两部论著啊来说明这个止跟观的练习的。那么这里讲说他鼓励我们啊去自己去读这个书。好，前面那个康巴拉希腊这个修持中篇呢、啊，那么我们的师长们也有曾经讲过很多次，包括法王大喇嘛就讲过好多次。那么这个至于后面这个阿桑嘎的 Shravaka levels 这个声闻地啊，这个讲的比较少啊。再看下面 Among these six the most important are maintaining pure ethics, ridding ourselves of thoughts of desire and dwelling in an appropriate place。 那么在前面刚才解释的那个六个前提里面呢，有三个最重要的，三个是比较重要的。第一个就是什么？这个持戒清净。第二个是什么？是把自己的欲望啊完全的断除啊，或是尽量的减少自己的欲望。第三个呢是居住在一个适宜的环境里面，一个适宜的地方。So Geshe Dzongdrenpa, Ajahn's disciple and the founder of Kadam tradition said, "We think that the thought lies only in our personal instructions. As we then seek only personal instructions, we are unable to attain concentration. This is the result of not abiding under its conditions." 那么这个引的这个句子啊，是什么意思啊？先就这个文字上面来讲，就是说我们通常认为啊，好，我们没有办法成就止的练习啊，没有办法证悟止啊，是因为我们没有得到足够的上师的指导 ，personal instructions， 我们没有得到足够的上师的这个上师的引导。但是呢，其实是怎么样？其实他这里讲的，你即使有了足够的这个上师的这个给你的这个指导啊，但是你还是没有办法成就。原因在哪里？原因就在于你这个没有符合这个前面讲的这个六个适当的条件，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下面看他这个解释啊。Ordinary people think that if they get some special instructions, it would eliminate their difficulties in generating perfect shamatha. They blame the difficulties in their cultivation of shamatha on not having been taught some secret technique. 啊，这个讲说，通常啊，一般人呢、啊，就会认为什么？认为如果他们要是从上师那边得到一些 special instructions， 一些特别的指导的话，那么他们在就很容易啊成就这个止的练习。那么所以呢，当他们没有办法成就止的练习的时候，他们就 blame 啊，就因为他们就抱怨了，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从上师里面得到这个所谓的秘密的教授。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的呢？下面讲说 But shamatha does not arise merely from receiving certain special instructions. You must have the prerequisite condition.其实呢不是那样的，这个止啊，你要成就止啊，它不仅仅只是 依靠说你从上司那边得到一些秘密教授就够了，他还要有，你还要满足一些 prerequisite condition， 你还要满足这些先决的条件，所以前面讲的那些都是先决的条件。 Without these six conditions it does not matter how many special instructions you receive， Shamanta will not arise。 所以如果前面的六个条件，比如说减少欲望啊，直接清净啊等等这些，你要是没有的话，那不管你从上师那边得到多少的秘密教授啊，你还是没有办法成就指的这个结果。 So when you do have the prerequisites the special instructions will work perfectly。 反过来讲，如果说你这个六个条件都具足了，那么这个时候再加上上师给你的一些教导啊，你就能够很快的能够成就这个指的这个结果。The Buddha taught that the practice of the first four of the six perfections are also preconditions for achieving Shamanta.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佛陀也在这个其他的经典里面也教到过，这个六度啊，他讲的这个所谓大乘的这个六度波罗蜜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的前四度。前四度啊，这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的，这个同样的也是你成就止的前提啊，也是成就止的前提。For example, when you perfect generosity, you do not seek things for your own benefit。啊，这里就举例子。那么，假设你已经成就了这个布施。啊，布施你已经做得非常的这个圆满了，那么这个时候后面讲你就不会啊再有那么多的欲望只满足你自己的目标啊，来利益你自己，你就不会再想要有一些只是满足你自己利益的这些东西。因为什么？因为你在做布施的时候，我们在第一册第二次念过来，你在做布施的时候，如果你练习的好的话，你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布施啊，甚至你的性命都可以布施。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还会需求什么样一些世间的这些东西呢？你就不会有这些欲望。下面 ，part of the perfection of patience is the ability to take on hardship for wholesome purpose。那么持戒忍辱，同样的，当你忍辱的这一部分如果你做得很圆满的话，那么这个里面也包含了一部分什么？当我们做一个 wholesome purpose， 如果我们是为了一个善的结果的话，善的目标的话，这个时候我们会去愿意很欣然的去承受那种痛苦，那种这个苦难，那种障碍，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种这个心态。所以那样子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你怎么还会去这个如果说回到这个主题的话，那么也就讲说你已经成就了这个忍辱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所谓六度之一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不会再为了一些障碍，为了一些辛苦，那么会去抱怨啊，或者怎么样，你不会，就再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那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你在现在在做的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为了一个 wholesome purpose， 为了一个所谓更高的一个善的一个目标啊。那么另外呢， being well trained in pure conduct is the perfection of ethical discipline。 那么同样的，在这个持戒这一部分也是一样，如果你这部分圆满了，那么当然你这个持戒很清净。 So it is not only knowing the and taking vows but also living in accordance with ethical guidelines。 持戒清净呢，不仅仅只是说我们知道这个戒，我们受了这个戒而已啊，还有更重要的一部分是说我们要生活在这一些戒律里面，我们要跟这些戒 一起生活，那么这个是更重要的一部分。也就是讲说，你如果是做学问，你对于这个别解脱戒，你对菩萨戒、这个密圣戒，你都很熟悉啊、这个所谓的十八根本座、四十六房支等等的，你都背得滚瓜烂熟。但是你生活里面你不尊重这些东西，你过的是另外一套，那么这个没有用。这个反过来讲，应该是像这里讲的，我们不仅仅要知道这些戒的内容，我们要去受这些戒，同时最重要的，我们要去行这些戒，我们要以它来作为我们生活的一个依据跟这个标准。The perfection of perseverance is a genuine enthusiasm for practicing the path and cultivating virtue. 更进一步的讲说这个精进，然后如果你圆满了这个精进的话，那么你对于这个练习这些佛法，或者是说去做造作善业，你会自然而然的非常高兴的去做，不管这个多辛苦你都会去做，你不会这个心里面有一些抱怨，就好像是我昨天晚上我在复习这个一纸上师这一章了、那里面就讲到谈到一点、这个要这个遵照上师的这个劝诫，遵照上师的 advice， 然后去完成，来让上师欢喜，来一纸上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是遵照上师的指示去完成他的心愿，那么这样的话能够让上师欢喜。好，这里面就有一个重点，你如果说在这边讲说这个精进这部分你要是做得很好的话，那么这时候上师交代你去做的事情，你会很欢喜的去接受，不管这个事情有多困难，你会很有耐心的很这个就是努力的去把它完成，而不是说哦这个像很多人的反应，哦这个事情太难了我做不到，或者是说这个这事情没有那么重要，这个以后再说等等这些。那么这样子的话，你对于这个所谓上师的 advice， 事实上你就打折扣。当然如果你经常的有这样子的习气，打折扣的习气的话，那么你这一指上师没有办法做好，一指上师做不好，当然你其他的这些修行道里面的这些主题啊，你都不可能做得好。那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啊，就是如果我们一指上师做得好的话，我们心里面的那个我就没有了，我们心里面的这个我被降到最低层级，被降到这个最不这个不发生作用的这个层次，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事实上就成就了无我，成就了无我，那当然你这个在修行道里面你已经到了很相当的一个位置。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在这里讲到说，你的精进啊，精进的这个内容事实上跟这个一指上师也是有相关的，我记得我们在第三册里面也曾经也谈也念过，中和大师在讲说这个六度波罗蜜多每一度都跟其他的五度相关，对吧？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我们插一句话，所以后面讲说 If you have these four perfections, the distractions and mental obstructions that hinder the cultivation of shamatha are subduedYour environment and mental state become much more conducive to successful practice, and you are able to achieve shamatha for far more quickly. 所以如果说这是刚刚佛陀讲的，你这个在六度波罗蜜里面的四度你都很圆满了，那这时候你的心呢就变得很沉静了，变得很宁静，不会有那么多的欲望，不会有那么多的非分之想，这个时候你来做这个 这个所谓止的练习啊，那当然就很容易啊，就很容易就达成了。嗯，然后你的这个周这个环境啊等等这些，就提供你一个很好的一个助力啊，让你能够很快的就完成这个练习。所以 for these reasons, in the first stage of meditation, Kamalashila thought that the first four perfections are causes for cultivating the higher ones, and he cites the sutra unraveling the internal intended meaning as scriptural support for his claim.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啊，因此在这个修次出篇呢，刚才我们讲说卡姆拉希拉莲花界上师他写了三部这方面的著作，所以这个是修次出篇啊，这个 the first stage of meditation 呢，在这一部论著里面呢，那么卡姆拉希拉莲花界大师他就讲到说，这个前四度啊是什么，是后面两度的基础， cultivating the higher ones, higher ones 指的是禅定跟智慧啊，也就是我们这边说的止观嘛。那么前四度啊，不施持戒忍辱精进，这四度是后面两度的基础。那么他在 这一边他引了这个解深密经，这部经就是这是佛陀讲的 Sutra Unraveling the Intended Meaning 解深密经啊，然后做他的这个依据，他讲的说You will quickly accomplish Samanda when you disregard the desire for possessions of and such. Keep good ethical conduct, have a disposition to reality, tolerate suffering, and persevere diligently. That being the case, sources such as the Sutra unraveling the intended meaning teach that generosity and the other perfections are causes of the successful higher perfections. 所以他引了这个解深密经里面的这一段话啊，这里讲说这个假设你能够把这个所谓的对物质的执着欲望等等这些都抛弃掉，然后持戒清净，然后这个能够忍辱啊，然后这个 persevere diligent 的能够很精进的很努力的，那么这样子的话你就能够很快的成就想办法成就这个智啊。这一段话这个事实上是在这个解深密经里面所讲过的啊。那么所以呢这个解深密经里面就讲到这最后倒数第二行，这里讲说Generosity and the other perfections are causes of the successively higher perfection. 也就是讲说布施还有其他的这个三度啊，持戒忍辱精进这三度，这几个呢是后面的 successively higher perfection, 是后面的这个禅定跟智慧的基础或者是因。也就是讲说缺乏了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这四个圆满的话，那么你后面的这个止跟观呢、啊、禅定跟智慧啊就不可能做到、啊、所以这是引申到佛陀所讲的这一段话。那么这个中国大师在这个地方引这个佛陀所讲的在解深密经里面所讲的这段话来说明，就是这个要成就止的话，那么你也可以啊去圆满那个六度里面的前四度啊，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地方啊，中国大师是说啊，你要如果有这个前面六个条件的话，比如说你刚才讲的那几个念过的那几个条件，那么再加上这个上师的指导，你就能够很快的成就这个止的结果。好，下面第二段呢 ，How to cultivate Samatha on that basis? On 什么 basis? That basis 指的是六个前提啊，已经有了六个条件之后，那么怎么样来练习这个止？这里面又分为两个 两段，第一个是 preparation， 第二个是 actual practice。啊 ，preparation 准备是什么？好，再念一段。Preparation 是什么 ？Shamatha is not limited to people who have trained in the first four perfections. In fact, it is practiced and achieved by both Buddhists and non-Buddhists, Aryas and ordinary individuals. 那么这个指啊，这个不是只是限于 people 这个就是已经完成了那个四度的那些人。才能够成就止的结果，不是这样。因为事实上，什么？事实上，佛教徒、非佛教徒、圣者、非圣者，一般的世俗人都可以这个达到这个止的这个境地啊。The practice of Shamatha does not require a deep realization of emptiness or actualization of the method side of the path。好，下面又补充了说，这个什么他的这个练习啊，这个止的这个练习，不需要怎么样？不需要我们证悟空性，也不需要我们已经圆满了这个所谓方便的这一些法门。我们不是讲说在资粮田里面，我们看到有方便法门，有这个智慧法门嘛？那么方便法门主要是以弥勒为中间，然后无助论师啊什么这些都在他的旁边。那么这里讲说你这个方便法门呢、啊、不一定要圆满，你也可以去练习止，你也可以成就止，所以一直是这样。 So it is common to many different paths, but the way of approaching it for Bodhisattvas is unique. 所以换句话讲，这个对很多不同的传承的不同的这个修行道上面的这些人而言都可以去练习止。可是呢，这里讲加了一句话，这个对于菩萨们他们去做的练习就不一样，也就换句话讲，对于大乘的修行者而言呢、啊、这个止的练习是很不一样的、是跟其他的这个传承是很不一样的。那底下就解释 Tsongkhapa explains the unique qualities of Shamatha practice in relation to the Bodhisattva path at this point in Lamrim Chenpo. 那么底下看他怎么解释、啊、So the six preparatory conditions are important, he says, but Mahayana practitioners should in addition meditate for a long time on Bodhicitta. 好，这个是特殊的地方。六个前提啊，那些什么安静的环境啊，持戒清净啊等等，这些、啊、这都很重要，修行者都应该要具备。但是除了那个之外啊，再加一句话， Mahayana practitioners 大乘的修行者，他还需要长时间的去禅修波利契达，啊，这个长时间的去禅修菩提心。Although Shamatha does not require bodhicitta, it is important for Mahayana practitioners to set their motiv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hamatha to be for the benefit of all sentient beings. 好，虽然呢，止的这个练习没有说一定要菩提心的、啊，没有说一定要以菩提心为基础，但是呢，对于一个大乘修行者而言的话，那我们有必要认清楚，就是我们要以菩提心为基础、啊、来练习止，然后将来我们才能够有机会、啊、去成就这个所谓的空性智慧，去直接证悟空性智慧。那么成就了空性智慧以后，你才能够进入到这个所谓的见道，能够入这个所谓的圣者圣道，也就是说能够成就初地菩萨，然后你才能慢慢的一地一地的圆满啊，最后成就佛果，将来你才能够用这个佛果的这个能力啊，去利益所有的众生。这个是作为一个大乘修行者，我们必须时时刻刻念之在之的一件事情啊。你如果忘掉这个事情，你就是说习惯性的心里面只是想到这个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做这样子的话会不会伤害到我的利益。如果只是这样子想的话，坦白说你没有资格去修大乘佛法啊，你连小乘佛法你都没有资格，因为那个你都没办法解脱。因为你老是如果只是这个自私自利的这个想自己的话，你连解脱你都没办法达到，更何况说要去做利益众生的这些事情。所以在这里讲说这个啊，那么这讲作为一个 Mahayana practitioner 大乘的修行者，那么我们时时刻刻要想到我们练习止的目的是什么。练习止的目的是 for the benefit of all sentient beings， 为了利益所有众生的，我们来练习止。 As they contemplate the best way to help sentient beings， Bodhisattvas see that cultivating shamatha can be of tremendous assistance， they begin serious practice of shamatha for that reason。所以大乘修行者，你这边讲也是这里讲的波利萨巴，他们很清楚，就是说练习止的，对于将来他们去利益众生呢，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他们从这个角度啊，这个发心呢，愿意去努力的去练习。To meditate on bodhicitta, first engage in the meditations and practices that are in common with beings of small and medium scopes. 那么要去禅修波利契达，你要去禅修菩提心，刚一开始要做什么？一开始要做的是跟这个所谓下士道跟中士道做的是一样的事情。那下士道众生、中士道众生做的，这我们在前面第一册、第二册啊，都已经这个讲过，你要观死无常啊，你要这个四圣谛啊，十二缘起啊，然后这个出离心啊，等等这些练习。所以这里讲说，你一开始啊，你要做这个练习啊，事实上是跟这个下士道跟中士道众生啊是一样的。Now this sets the foundation upon which practice grows。这些练习呢，是作为后面的这个大乘的菩提心练习的基础。 Like beings of the small scope, you should meditate on the impermanence of life. This life has leisure and great qualities, but it is impermanent and can be lost very easily and quickly. 啊，这里举个例子，就是就像这个所谓下士道众生呢，我们现在是大乘行者啊，我们是上士道众生的。好，我们要跟下士道众生一样做什么禅修呢？去 meditate on the impermanence of life， 生命是无常的，你要先开始就要去做这个禅修。好，这一个 life， 我们现在这个 life 是所谓暇满，然后呢有各式各样的这些特质，但是呢它是无常的，而且很容易就这个消失掉了，或者说这个毁坏。Your next life could be filled with acute suffering and contain fewer opportunities to progress on the path. 那么也因此呢，下一步就是说，那么我们下一生呢会怎么样？可能呢就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痛苦，然后让我们几乎没有任何机会啊，在这个菩提道上面去练习。你换句话讲，你如果掉到下山道去啊，那你受苦的时间都不够了，哪里有时间去做练习呢？没有时间。所以底下 medium scope beings meditate on the pervasive nature of samsara suffering。 然后中士道众生呢，他要做什么禅修？最主要的他做这个所谓的苦啊，这个轮回之苦的这个禅修。这里讲到一个 pervasive nature of samsara suffering，轮回里面的苦啊是无所不在的，这我们在前面苦谈苦的时候也讲过了。虽然有苦苦坏苦啊，但最重要的是苦苦行坏苦行苦，有最重要的是行苦，这就是无所不在的苦。只要是在轮回里面的生命，它的本质就是苦啊，没有快乐，快哪怕虽然有很短暂的快乐，但是那个一下瞬间就变化。无常，所以这里讲说，在作为中士道众生呢，我们要去禅修啊， 这个所谓无所不在的这个苦的本质啊。Here you contemplate the way all sentient beings are subject to the truth of suffering and think about the true cause of suffering. 那么在中之道的这个练习里面，我们前面也念过了，我们这时候要去做禅修，怎么做禅修，这个所谓的众生呢、啊、他所受的苦的本质是什么，比如苦地还有这个极地，苦的原因，这个得到这些苦是什么原因，然后我们讲说那个贪嗔痴慢疑等等这些。那么这个是在中士道众生中士道的练习里面我们要做的这个有关于四圣地的这一些禅修。那么 finally you consider the way you can be of greatest benefit to all beings. 那么最后呢你要去思考啊，你能够用什么方法去对众生带来最大的利益啊，这个是上师道众生要做的练习，也就是菩提心。 So this contemplation helped to develop our bodhicitta. 那么这样子一连串的一系列的这个练习啊，帮助我们呢、啊、发展我们的菩提心。 These are all excellent preparation for shamatha practice. 那么这样子的就是这一些练习啊，都是帮助我们做这个有关于止的练习的最好的准备。所以这个在这个地方啊，中巴大师讲说这个啊、哦、那你除了前面的那个六个基础之外，那么接下来你要怎么去做练习，那么这个尤其是对于大乘行者而言，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啊来做这个练习，这是他啊、哦、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谢谢。